快醒醒，法律不保障让权力睡着的人哦。法律观测站，让您轻松掌握法律动态，做个聪明的法律人。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律观测站，我是法律辅助基金会台北分会的李佩芳专员。我们法律辅助基金会自1993年7月成立至今，已经辅助超过50万件的申请案件，协助很多民众争取其应该有的权利。那法律辅助基金会目前在全国一共有21个分会，对于需要法律专业协助的民众，我们有提供法律的咨询、代写书状、协助调解还有诉讼代理的服务。只要您跟我们提出申请，经过我们的审查委员会审核通过的辅助，就可以获得免费的律师哦。那什么样的案件可以申请我们的律师呢？举例来说，如果有民事类的，像是损害赔偿、金钱借贷、买卖的纠纷或是强制执行的案件，那一般家事类的案件有离婚、子女的监护权、那抚养费的请求，还有子女改姓这部分的案件，都像是家事案件。那一项刑事的案件有杀人、贩毒、强盗、恐吓这样的案件，都是属于刑事的案件。行政类的话呢，有那个取消各类的补助，或者是有国有财产的争议，甚至劳工保险都属于行政类的案件。那另外还有，如果您有负债可是没有办法偿还，那我们还有针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消费者债务清理的案件哦。那同学们如果有遇到法律的问题，想要跟我们申请免费的律师，可以跟所方索取法律辅助书面申请书，填写之后呢，寄到我们分会，我们会用最快的速度帮您整理，并且送审查。接下来我们请到我们的律师来跟我们介绍常用的法律常识或规定，可以增长同学的法律知识，以备不时之需。谢谢。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吴威廷律师。这一集呢，我们也是要和大家来讨论诉讼程序上面常常碰到了一些状况。在上一集有和大家说了，我们在做被告或者是证人身份，在法庭里面我们该怎么说话。那么这一集呢，我会再举更多的实例来让大家清楚的了解我们在法庭的时候该怎么来做表达，该怎么来主张我们的权利，有哪些话是不该说的，有哪些话我们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在上一集大家还记得我们讲的内容吗？我们有提到，如果今天我们是被告的身份或者是证人的身份，我们都要实话实说，有什么就说什么。虽然被告在法律上面可以有讲谎言的权利，但是并不是肆无忌惮的都可以随便乱讲，因为一旦你讲的话跟客观的事实是不符合的，这个时候可能在量刑上面就会被加重。同样，如果是证人，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可以加油添醋，也不可以逆势增减，更不可以自己凭空想象。如果证人被发现犯了伪证罪，会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没有办法一颗罚金的。那么接下来我举几个在法庭上面常常看到的例子。有一天我们在法庭上面审理了一件恐吓案件。恐吓案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被告一直指述的对方说，这个明明就是他骂我的，我根本就没有骂他。然后呢，这个时候对方怎么回应？对方只说，怎么可能，明明就是你骂我的，我怎么可能有骂你。所以被告还有告诉人双方变成互相咬来咬去。这个时候要和大家讲的，我们在法庭里面讲的内容必须要可以合情合理。这个时候法官看到他们两个人吵过来又吵过去，于是就问了一句， 他问了告诉人，问他说：“请问，被告是骂你什么内容？”告诉人就讲啊，哇，他骂我了很多很多很多。那法官接着问告诉人：“那被告说你也有骂他，你有骂他吗？”法官在问他的时候，已经表明了，今天告诉人是用证人的身份来做证述的。那大家知道吗？我刚刚有提过，证人要怎么样？证人要有什么就说什么，不可以加油添醋。更重要的是，不可以逆势争辩。所以这个时候，证人就讲：“我怎么可能有骂他？我自己都没有骂他啊。”可是被告一直说：“有哦，有哦。”这个时候，你是法官，那该怎么办？这个法官啊，很聪明，他只问了证人一句话。他说：“那请问你们互相骂来骂去的地点是在哪里？”证人跟被告都说：“我们是在楼梯间，哦，隔着铁门骂的。”这个时候啊，法官就听到了关键字“隔着铁门骂的”，所以就继续追问这个证人，问他：“那请问是长的什么样子的铁门呢？”被告这个时候啊，就很自然的讲出来，就是一般的铁门啊。法官问他：“一般的铁门有很多种，那是哪一种呢？是内门还是外门？”这个时候证人就讲：“啊，就总共有两道门嘛，那它里面那一道是打开的啊，外面那一道是有盖着的啊。啊，我是隔着门骂他的啊。哦，所以其实他这个我根本就没有骂他，因为他骂我的时候是门都是打开的，但我骂他的时候已经隔了一道外门。”这个时候啊，法官想过来又想过去，就问他说：“那这个外门大概是长得怎么样子？是不是整个都隔绝住了，还是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告诉人就说：“这个门哈，就是一般那一种有铁栏杆的外门，哦，我们可能打开这个内门，隔着外门，我们因为有栏杆的保护，我还可以看到外面人是谁，哦，就是那一种的外门。”那大家听一听，觉得有哪里不合理吗？如果我们今天影像或者是这个视觉也许是可以靠着门来进行阻隔，但是当他在互骂的时候，声音是没有办法透过这个外门来阻隔住的，而且他虽然是一个站在门内一个站在门外，但两个人的视野视线都是可以交汇到的。所以当证人突然讲说：“我只是隔着外门这样子骂他而已。”如果你们是法官，会想要怎么处理？这个法官呢，就告诉了这个证人，告诉他说：“你讲的这些内容，有可能会让你自己构成犯罪。那你是否还愿意作证呢？”这个时候告诉人，他听了一听，就会觉得哦，这个法官到底是要来帮我还是不要来帮我呢？他心中就起了疑惑。可是他想了一想，他就会觉得法官来问我可能是没事的，只是故意来测试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所以这个证人他就愿意作证。他愿意作证的内容就说：“我是隔着铁门回应被告骂我的内容。”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小的关键，就是今天如果我们作证，我们发现我讲的这些内容可能会让我自己也构成犯罪的话，我们是可以享有拒绝证言权的。也就是说，当法官已经告诉我们我讲了这些或我接下来作证的内容可能会讲到我自己也犯罪，我们就可以跟法官讲：“那我不要作证了，那我也不需要签那些结文，那我只要简单的和法官说可能，哦，我讲这些内容会变成我自己是刑事的被告，那法官知道之后就不会再要求你来作证。 但是这位告诉人呢，持续的继续作证，而且他讲了，隔着铁门骂别人，所以最后法官就讲，你讲的这个东西哈，完全就不符合情理啊，隔着铁门还是可以听到你骂的内容，所以即使你隔着铁门骂，这样还是会构成诽谤罪。因此法官就把这个告诉人直接证人转成被告。最后这一件呢，因为双方都告来告去，法官直接劝他们说，其实你们这些事情就只是这个邻居之间的纠纷，那大家如果可以各退一步，互相得到谅解的话，那这个是其实是可以撤告的。最后他们就互相撤告，达成了和解。不过我们从这个例子就可以体现到作证几个特别的状况。第一个，我们作证的时候绝对不可以逆势争辩。像刚刚的这一个告诉人，他就是刻意忽略了他是隔着铁门骂，隔着外门来骂的这个事实，所以作证起来听起来好像都是被告的事情，告诉人一点都没事，但是作证透过交互诘问之后被问出了一些破绽。第二个呢，就是这一个证人在法官告知他你可能会有犯罪的状况的时候，他还是持续的作证，放弃了他自己的拒绝证言权。这个时候呢，最后他就因为这些证言导致自己可能成为被告。这个就是我们在作证上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地方。另外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法庭上讲话要合情合理的状况。之前在法院审理的时候，常常会碰到毒品案件。那毒品案件有查获毒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说这个毒品啊是从哪边拿出来的。如果是从身上拿出来的，持有人可能就会被认定是持有毒品。那如果是从房间里面拿出来的，警察可能就会问说，那这个毒品会是谁的？这个房间是谁的？但是呢，这次在这个审理的过程中拿到了一包毒品，这个时候被告他就抗辩，这个毒品不是我的，不然你们就去验指纹看看。各位，如果当被告是这样抗辩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做回应呢？是法官，我们听到被告说这一包毒品不然你拿去验指纹啊，这个时候你是法官该怎么做？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常识，就是指纹这种东西啊，它必须要在一个光滑的表面才有办法去采验的出来，所以如果今天表面是一个粗糙的表面， 可能是采不出指纹的。所以如果今天毒品是放在夹链袋里面，夹链袋可能可以采到指纹，可是如果你是放在一团纸里面，整个打开了之后，这一团纸或者是纸里面的粉末其实是验不出指纹的。就像很没有人会去主张我要去从奶粉里面去采集指纹，我要从沙里面去采集指纹，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做证或者是在描述的时候必须要合情合理。那粉末状的东西是采不到指纹，这是一个在刑事诉讼上面大家都会知道的知识。既然已经知道了，还故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访问法官，这个时候如果各位是法官，心里会觉得如何？也许不会觉得就是被告是来挑战我法官的情绪，但是一定会觉得被告是来挑战法律的权威。证据已经这么明确了，你还要讲出一个科学上或者是客观上根本没有办法采证的行为。这就好像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个社会案件，那这个社会案件呢，是有一个人走在路上不小心被 K 到了，那警察看了监视器，左找右找都找不到可疑的人，所以呢，警察决定就等在附近，看看会不会有其他人出现，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结果过了两天有一个阿伯跑出来了，跑出来呢，去到案发现场附近去捡了一个砖头。一般人捡砖头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警察发现这个人是特地绕过来捡了砖头就要跑掉，看起来也不像是自愿回收的，这个时候就引起了警察的疑心。那么警察最后突破心防啊，这个阿伯就讲啊，其实是我拿砖头不小心去 K 他的啦，但是我很害怕砖头会验出指纹，所以快点把砖头拿走但是砖头粗糙的那一面其实是验不出指纹，所以这个阿伯其实是有点做贼心虚，所以跑回去想要湮灭证据，但是他不知道说砖头可能验不出指纹。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描述或是在表达上面，粉末状粗糙的东西验不出指纹，这种是基本常识，所以在开庭的时候呢，就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直接来要求法官来调查证据，这样子会让法官觉得你是在挑战法律的权威。所以总结我们今天举的这两个例子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在作证或者是在陈述的时候，我们要合情合理，而且也不可以逆势争辩，因为事实很容易透过交互诘问把它问得完整，问得圆满，但是如果我们有逆势争辩或是故意讲出一些不合情不合理的事情，只会让人家觉得我们发言的可信度是受到质疑的。那么可信度这个也会是法官在衡量案件很重要的一个考量点。那今天的这个介绍就到这边，希望对大家刑事诉讼上面会有帮助，谢谢各位。
听完律师的专业说明，大家是不是有所收获了呢？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遇到法律的问题需要律师协助，请向所方索取法律辅助书面申请书，那填写之后寄到我们分会，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帮大家处理。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那天你朝我叹息，阳光下看到你羞涩的表情，并没有太多太多的话语，可我已经意识到这段感情。我们一起坐在咖啡厅，我们一起吃你爱吃的